今天的饭吃起来怎么这么的鲜呢？
我是加这个，一方海苔酱。
一方海苔酱，
拌饭拌面好美味。
一方海苔酱，
咸咸甜甜真开胃。
一方海苔酱，
来自大海的恩惠。
走过半世纪，位于恒春老字号的一方海苔酱，
秉持家传美味，不添加防腐剂及人工香料，将高成本的青海苔作为原料，
手工制作，不破坏海苔其天然纤维及丰富营养，因而吃得到一丝丝海味。哦，是一方海苔酱，味道不错哦。
一方海苔酱，是您三餐的好凉拌。
是大海味道。
还有
这根这么短啊，跟我的一样。
哦，你不是16:8？
16:8很大，
八很大。
红牛冠。
16:8是什么意思？
16公分啊，宽是八，圆直径是八，
直径是八，很可怕哎、欸。
直径八，红牛冠，
再大一点吧，再大一点吧。
哎，那个还是比不过汕头火锅、啊。
我隔天就去吃汕牛火锅、啊，
真的
很好吃，改天带你们去吃。
好，谢谢。
那你们知道16:8长什么样子？
开始啊！
我看一下，有声音吗？可以开始了。
这一集。
这集我觉得我们这集最大的亮点或是重点，就是我们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海狗房东。
是的，
对。然后海狗房东其实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跟其实不认识他，但也因为我们后来有分享多他翻译啊的绘本这样子，然后后来慢慢产生了连结。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早在上上个月吧，我们收到了海狗房的大礼包，
真的是大礼包，
对，真的大礼包、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很精致的不管是卡片啊、文字的，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个刚刚婚友讲到有一个幸福存折，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其实要重点是放在就是他有给我们三本绘本，那这三本绘本其实我们读完都获益良多，然后也蛮有意义的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三本绘本各自在讲什么东西。
对，那这三本绘本就是分别是像月亮，然后卡夫卡说故事，还有成为一棵树。然后这三本我们就是刚刚就是应该说我们其实收到之后就各自就共读过。
对，
然后刚刚就又就是再拿出来想说，哎，那我们好像其实可以拿出来分享。对，跟大家一起分享说，哎、其实最喜欢的是哪一本这样子，
就是详细的一些，
其实都很喜欢
细节跟内容，我们到时候会在文字补述。那这三本绘本的话，其实它的共通点就来自于都是那个海狗房东翻译的，
是，
对。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刚好三个，它算是不在讲不同的议题，对。然后呢，今天的话就是我们会透过我们三位，然后各自分享一本，然后跟大家讲，然后提出这个绘本里面，然后你给你什么样的启发，然后你想要跟大家讨论或分享什么。
是，
首先就是由我本人啦呀、我收到第一本
我眼睛又看着他，
我收到这本书的话就是
刚刚的空白是我们在想说，
没有，欢迎我们的空白实验室。
刚没有空白，那会剪掉。
好，
我们跳一个。你选的书是哪一本书呢？
来，没关系，我没有啦，因为我跟你讲，反正这边都会剪掉嘛。
对，
不是，我觉得我们就按照我们原本配好的。
好，
对。那这本的话，我要讲的是来自于就是文化是派翠西亚赫加蒂，然后图的话是布丽塔泰肯特拉普。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月亮》。然后呢，它前面有一个就是有点像小标吧，叫做夜晚拥抱的世界。那它的翻译当然就是我们最爱的好朋友海狗房东啦。那这本书啊，其实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 应该是说他不是第一个人使用这样子的方式，装帧方式，就是他是一般的绘本，只是说他透过就是每一个页镂空的方式，然后去堆叠出那个月亮的形态。而且重点是因为其实他会彼此左右的原因，是因为假设今天我在这页挖了一个月亮的洞，那其实我会去仰赖下一页它是实体的那个月亮图绘，然后去变成不同的形体。对，然后所以你从这本书开始在观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月亮的阴晴圆缺，然后伴随着不同的景色。那我觉得这本绘本是它独特迷人的地方，来自于就是它其实配合的这个蛤形的大小，然后呢透过月亮的阴晴圆缺，然后呢去对照他想要表达这个景色，然后这些生物啊，或者现在在这个世界它呈现什么样的风貌。
嗯，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对月亮这件事情并不陌生，因为包括像就是其实蛮多，我刚刚其实上网查一下，其实蛮多都是以绘本就是绘本的内容其实是以月亮为主轴。比如说可能像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月亮忘记了吉米。对，那我一直觉得就是月亮这件事有关于月亮绘本里面，我觉得它其实都会探讨一个主轴，就是这个此刻的时间是宁静且安详的。对，其实你很少会月亮然后提到纷纷扰扰世界啊，或是吵杂的环境。
嗯，月亮给人感觉都是宁静的感觉。
对，宁静的感觉。然后所以其实看了完之后，我觉得我的心里反而就是平静。然后其实你会随着里面的文字叙述跟他描绘的景色，然后去想象如果今天你此时此刻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回馈。
嗯，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会透过这本绘本在阅读的时候会不断跟自己对话的。对，然后这边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有一些可能就是月亮的部分的话，它其实透过因为刚刚说到这个设计，然后所以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在观看这个绘本的时候，然后我透过里面的那些场景的设定然后去观看。因为它其实我很喜欢它那个笔触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有一点像是粉蜡笔，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就是手有点像是手绘的那种线条感，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一些巧思，比如说可能我刚刚说到了嘛，因为它挖洞的地方它其实是就下面那一页的月亮然后去反馈出来。
嗯，
对，所以每一个景色它的月亮呈现的样貌都不一样。对，然后再来就是里面有提到比如说可能像是北极啊，然后还有就是草原到沙漠啊，然后这些生物因为在这个夜晚的时刻，就是它的主轴，就是当然因为这本绘本在讲月亮嘛，所以它其实里面所有的景色都是夜晚。但是夜晚的时候呢，其实比如说可能像这边的话，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鸟儿出发前往温暖的南方，他们感觉现在正是时候启程飞翔。所以在夜晚的时候呢，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在画面当中有成群结队的鸟群，然后朝着月光然后出发。那你知道他当然是要去前往那个南方，然后去过冬。对，然后你就觉得哦，这样子的景色其实这时候月亮反而是一种就是指示
指引他，
对，
指引
他们这样子。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可能像是南方的海岸边，月夜里大自然景色真神奇，数百只海龟游上岸，然后在柔软的白色沙滩下蛋。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因为夜晚的时候大海是比较暗的，然后深蓝色非常宁静的时刻，那因为上面那个月光照射到就是那个海龟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反而去对照出这样子一个宁静时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此刻那个感觉其实是幸福的，就是也因为这个光的指引，然后让你觉得在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指引着他，而且给你温暖。
所以月亮给人有一种指引的感觉，
我觉得一直都有，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会让人家思考，就是会启发观者思考这件事情。
嗯哼，所以
因为像刚刚默默有说到，就是他其实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婚姻刚好丢问题给我们两个嘛，
对，
然后就问我们说你们有很认真在看月亮吗？然后我
就
说，
就是，对，就是一个因为我刚刚会讲到说指引的感觉嘛，就会觉得说哎，月亮是不是曾经就是大家有可能好好的坐在那边欣赏它，它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日常生活中它就是在我们的头顶上，但是我们在这个忙碌的 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或者从小到大有没有让大家有就是印象很深刻的那个月亮。
所以回到刚刚你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抓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常常会庸庸碌碌，然后忙着工作上课，然后基本上就是你晚上的时候你也不可能会闲来无事，然后坐在路边或是山坡上，然后很认真的看着月亮。
嗯，
对。但是问题是，我后来发现，我心里最平静的时刻，或是最心情最不浮躁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都有月亮陪伴。
嗯，
就是你反推这件事情，就是我的宁静时刻有月亮。那当然，在平常我没有时间宁静平静的时候，当然我也不会去在意月亮的存在。对，所以今天就拿我来说来，因为刚刚婚友在问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今天很认真的问我说，我什么时候很认真的看着月亮，那我就想到我当兵的时候，因为刚好跟他们两个讲，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因为我们单位要解编，然后我们最后三个月在基隆的和平岛，
嗯，
那第一个就是基隆，然后它在山上，然后所以就是周围完全没有任何的光害，
哦，
那唯一两大光害。也不是海，就是唯一两大的光源，
嗯，
就来自于基隆的河港，
嗯，
大船入港，然后会有那个警示灯，
嗯，
对，然后会有那个灯，那个灯指示塔的那个光，然后照在那个海浪上面，然后另外，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红色小光那种警示灯，
嗯，
在海浪中飘，然后有个红色警示灯，因为要去倡导那个航道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月光，那所以这三个月其实因为。我当兵很忙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第一个我是海军陆战队，然后第二个就是前面其实你真的会很想家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完全跟你过去的生存方式完全截然不同，
嗯，
还有生活的起居作息完全要按表操课这样，然后尤其新训第一天我们是在板桥车上集合，然后我们就坐一个最烂的最慢的平快火车一路吐到高雄，然后沿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么认真坐过火车，你知道以前就是为了求速度，所以你根本不会很认真看景色。嗯，可是问题是火车就这么慢，所以你就沿路这样子，然后从白天坐到黑夜，然后我们从高雄踏上游览车的时候，然后到了屏东龙泉，然后你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那就是鸭子鸭，因为那边有养鸭，所以就是那个鸭子的大便味道就弥漫到整个黑夜这样。然后你那时候就知道你第一时间知道。那个叫想家，因为你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然后周围完全没有一个你认识的人这样子，然后躺卧在就是一个非常生硬的床铺上面，然后都有灰尘这样，那你开始就觉得，嗯，我想家，我想家人，我想念我熟悉的一切，
就床前明月光，
想咪咪了，
对之类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所以前面这样子的一个庸庸碌碌，然后后来就是截然不同的待退生活嘛。
嗯，
那所以这三个月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还是要轮流上哨，下哨的时候我们就习惯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沿着山坡上面有一个小屋，啊，我们大家兄弟都会在那边，然后抽烟的抽烟，闲聊的闲聊，休息的休息，然后我们就是有些人就是可能就坐在那边然后放空，那可能就是在思考说，哎，欸。退伍之后我要干嘛，
嗯，
然后哇我要退伍了，欸，这一年多来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哇好像梦境哦，就是前面很痛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好像一切都风平浪静这样子，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就你也知道没有光害嘛，所以就是沿着河港上面那个月亮就非常的又大又圆，然后它算是那个环境中唯一带来的指引跟光，对，然后那个光是不是刺眼的，是舒服是柔和的，所以它反而会更加增进你的心理平静，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朋友打电话过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是用亚太电信，
欸，对
对，就是你会先问对方说你们亚太这样子，因为往内吃到饱，
当兵的话就要问一下对方有没有亚太，
对，然后就聊天啊这样子，然后说欸还好吗，哦还好啊什么的，他说要干嘛什么什么的，就那时候好像其实是最频繁在聊天，然后想事情，在思考沉淀的时候，
而且没办法发讯息，你没办法滑脸，
所以那是你记忆中的印象很深刻的月亮吗？
对，就是算是最印象深刻的宁静时刻。
嗯，
对，那这个宁静时刻跟月亮有关，因为在晚上。
嗯，
对，我觉得蛮好的这样子。然后刚刚默默有讲到两个他记忆最深刻的月亮时刻，
一个是一样当兵啊，第一天晚上新训，
当兵到底多苦？
不是
你去当 啊
对，
你给我签啊，签下去啊，
可以试试看。你要说苦吗？其实我没有到那么苦啦，只是就觉得可能不习惯。嗯，第一天晚上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去美国游学两个月回来，然后隔一个月，隔两个礼拜吧，我就要去当兵了。结果两个礼拜很快就过了。去当兵的那个瞬间，我只觉得，嗯，为什么跟前两个月躺在美国的那个宿舍里面看的月亮不一样？
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不是因为。美国的时间那时候是在美国啦，然后那第一次去游学在美国，然后就觉得啊、哦、晚上有很多事可以做，可是那时候晚上九点就必须躺在那个床上，然后看着哦先去集合，集合场集合，然后看着人家被骂，骂完之后就一整天你就知道啊，你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自由了，没有时间了，然后你都要被管制了，你就觉得哇好像有点辛苦，然后就觉得嗯好像这就是起点。但是后来每一次我在站哨的时候都想起那个时候，因为都觉得哦，我离那个起点越来越远了，代表我已经快要到那个终点，就跟学长的那个最后的代退的生活有点像，就是心态会一直变嘛。我觉得跟月亮的那种阴晴圆缺很像，嗯，就觉得哇，好像快要结束了。可是在这之中，你还是遇到满月嘛，你会遇到就是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会遇到你或许找到一些小确幸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但你也会遇到就很难过的时候，然后就越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感觉又很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第一次去留学的时候看到那个月亮，我觉得那也蛮不一样，因为英国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到晚上九点你还看得到太阳，然后同时又也看得到月亮，那时候就天空那两个太阳跟月亮就很明显嘛。然后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嗯，这个地方真的跟我待的不一样哇，然后心里会想说哇真的是日不落帝国耶，就是太阳也没有下山，然后这边也看得到月亮，然后觉得哇好像真的来到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国度，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吧。
那婚礼的月亮时刻呢？
我的月亮时刻哦，就是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因为现在生活很忙碌，大家或许就是现在听众吧，就是你应该很久没有抬头看看天空，可是其实我算是偶尔还是会抬起头看天空的月亮或者是星空的人，因为我第一个我在露营，然后呢第二个
露营的话那个月亮应该更漂亮吧。
嗯，对啊，而且我们 上次我们一起去露营的时候刚好也是中秋节，所以你现在其实问我、啊、我其实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中秋节。
上次
你
露营的时候，
上次露营的时候
就是我们四原主协饼的时候，
协饼
协饼啊，原主雪饼，谢谢，希望你可以找我们代言。
我会把这一集寄给你。
我觉得，我认同 Marco 所说的，会让人觉得很平静。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发呆的人，所以我其实常常，比如说窗外啊，打开窗户也会这样看，然后看天空，然后就这样放空，然后很久很久，然后想一下，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对，然后可是刚刚，因为我同时问你们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也。我也在想
说，你没有当过兵
我也在想说，我有没有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刚刚妈妈讲到国外，我也想说，哦，有，我国外也是有印象。可是我其实最深刻的啊，就是刚刚心想说，真的不是很想提耶、欸。就是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就是之前有什么超级月亮还是什么的
啊，有
新闻。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好像还在大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男生约我去。就是看赏月，有就是中正纪念堂。
我现在脑中出现好多名单了，
对对对，
想说是他吗？
是
他吗？是
他
吗？
我觉得是他，
还是他？
我觉得
是他吧，
应该是那个。
我们可以就是等一下就是会后再公布答案的。
不，都特那
没有。我现在最担心，我现在最担心什么你知道吗？嗯，
什么？
就是我们录完音的时候，他跟我讲那个人我不认识。
没有啊，你认识、啊？
又是一个新的，
我是新的。
哦，OK，sorry。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跟他去赏月，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中间堂，对，然后、怎么就莫知道是谁，对，
可能知道
中正纪念堂，
我想的没错，
我从来没有想过约会的时候去约中正纪念堂、欸，
然后啊、我觉得我没有像你们那么就是
诗情画意，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你们就只有在比如说当兵这种时候，然后才会对这个月亮有产生，就是比如说会抬头看他。我觉得是因为我很常跟人家去看夜景啊，你们都不会带女生去看夜景哦、喔？
不会，
你们都不会。
我跟你讲，我有看过夜景的经验、但是我们通常都看都市的夜景，
就是红楼梦啊。
对，就是比如
那个我倒是有看过。
对，那个其实蛮长的，但是你说到一个 深山
野战圣地去看，
我没有跟人家野战，
不是我，
我
是
哎，你不用讲，谢谢。
我们是寓教于乐的节目，我不想知道野战这件事情。
是啊，我们上一集，我们上一集讲一堆大便，你跟我讲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会看夜景，可是通常我们看夜景的景色都来自于都市嘛，嗯，就
是
晚上的光
月亮啊。
我很少，不是我不会去一个深山里面，然后我们去看月亮。哎，
他是狼人是不是要带你去看月亮？
嗯，反正我觉得我、
欸，但是我曾经有一次，最近有一个想法，我后来发现蛮多人晚上去夜爬象山。
哦，对，蛮多。
然后我觉得很可怕、欸，
是我
哦，好恐怖哦！那边还要往上爬，不是要踩石头吗？
对，可是我想说那边那么暗，然后会发生什么山难或意外？
我
不
知道，
而且我可能会觉得晚上会有魔形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晚上爬山很可怕。
我是不会、啊，
我想问，然后后来中山纪念堂
？OK， 对 ，Sorry，
对，
没有，因为后来。没有啦，其实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在一起，但是也是因为看了那个超级月亮之后，就是
就在一起，
就之后就有在一起，然后所以导致有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看到月亮这两字就会想到那个人、
就是、你说那个月亮会浮现他的脸，
就是你会想要说赏月赏月、就是、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他很想唱这首歌很久了我们其实 那一天去那个什么中秋节的时候，中秋节我们去露营的时候，我们有玩一个很无聊游戏叫猜歌王，对，
就百万大歌星呢、啊、
对，百万大歌星，对，然后我们那边猜，然后
来得到解答，就是学长代表50到60年代
的，对，孟庭苇的歌，他就是秒答，他是秒答哦，秒答，你知道吗？
不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好像真的是跟我儿时的记忆有关，因为我姐姐他们都大我一轮、嗯，所以我小时候听到的歌，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如果你知道我耳熟能详，都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歌，哎，你说包括孟庭苇，然后包括那个张清芳。跟尤克里林、
哦、啊，对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觉得，
对啊，这都是他那天猜的尤克里林，
还有潘越云啊，高胜美啊，
差不多，
黄莺莺啊，
对，
就那些人这样。我反而对我反而没有什么自己年代的歌，都是那个年代的歌。
这倒是，
对，蛮妙的。所以啊，所以
你看，
所以你的那个月亮时刻是来自于那一个，就是曾经约会的对象，然后在中正纪念堂。
如果今天要说出心里话的话，其实我没有很喜欢月亮，因为我就是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不要这样，怎么样都是过去的，都是自己的选择、
啊。是啦，真的也蛮后悔的。对，
又不跟他炸了。
但其实就是哦，所以我的心不会像 Marco 或 Momo， 就是会觉得是平静。所以我可能看到月亮就是一种哦这样子，就是会想到那个人。
哦，
对对对，嗯，但不会不喜欢月亮，只是就是会联想，不会是像你们
知道你会联想到那个回忆，就可是我对我们来说是联想到当兵的回忆，那不一样。
哦，那一样很苦欸，
就是我会想到我第一天很辛苦，然后可能就是
因为我跟某某一样，因为我们都聊当兵嘛，那当兵的东西其实它应该是属于那种有点像是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就是你会看月亮，代表说这时候你已经不这么忙碌了，
对，
不这么压力了，嗯。是有点像是就是甘之如饴，然后慢慢的去有所收获。那我相信如果现在是你跟我提，当然当面的过程一定有苦有甘，嗯，但是就是也因为这个回忆让你觉得哇，我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回忆这样子。就像那天我去吃那个汕头火锅，就是跟阿比，就是跟自己的学长啊，跟自己的学长学弟，对，然后大家聊说哇，我觉得蛮难得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就你很难想象如果今天不当兵我真的不会认识这些人
啊。对，这样真的
对，
三教九流吗？
对啊，就是学长在明健身，然后他刚跟我们吃汕头火锅之前，他去打篮球比赛，就完全不，这不是我生活中会出现的事情，
真的很不像你。
对，然后另外一个学长，他我就说你为什么那天，你为什么今天三点就出门了？他说靠腰，我家住三芝欸。那我说哦对哈，他要从三芝骑摩托车20分钟，然后到淡水捷运站，再从淡水捷运到东门。嗯，对，所以他来，然后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学长在桃园，就是我们真的来自于不同的生长背景跟环境，但是我们因为当兵这件事情，然后齐聚一堂，然后包括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会揪揪一起吃饭，然后聊聊近况啊、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当兵最后的回忆是好的。
嗯，因为认识一群人。
对
对。
哎、欸，那我这边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月亮这件事情它其实反映了很多，就是回忆之外，它刚 Marco 也讲到说就是牵引的意思嘛，然后我刚刚就脑袋就想到他讲你刚唱的什么歌，孟庭苇什么，
你说
月亮的脸，
你说对啊，你看月亮的脸，
哦，月亮的
歌名吗？
对，歌名
啊，就你看，现在应该是你看月亮的脸吧，我忘了，
应该啦、嗯、然后我就突然就脑中就蹦出很多就是跟月亮有关的 歌，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说，哦，其实月亮这个题材真的是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的当中，欸，比如说我就是很马上可以想到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
嗯，然后月亮惹的祸啊，
哦，对，月亮惹的祸，嗯，对对对，这一些
弯弯月光下啊，哦，
还有那个城，还有那个城里的月光啊，
很多啊，
对，
就是哎，欸，你不觉得很妙吗？就是因为我必须要说，就是月亮会给人家平静跟宁静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来自于我们过去的一些，不管是绘本、影像或歌曲，嗯，因为你会想象，就是大家会一起抬头看月亮，然后那个心里不会觉得很厌烦或很炙热，嗯嗯嗯，它给你一样的光，但是它的光是没有。不是刺视，不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很耀眼，然后让你没有办法直视的。
而且大家其实
它跟太阳不
一
样，一
起看了这个月亮，但心里就是不同的故事。
对啊，
对啊，嗯，
大家是不同的故事。
就像你会直视月太阳吗？
我不会，但是我也不会手指月亮，
对，
因为我怕被哥哥读。
因为像那个绘本里面呢，啊，就是我刚刚说到，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利用那个挖洞那个设计嘛，嗯，然后来表达那个月亮阴晴圆缺，而且它里面很妙，原因是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它里面所有的景色都是在夜晚发生，嗯，但是它其实也在表象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在表述一件事情是，也许夜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就是沉入梦乡的一个时刻，嗯，但是在我们沉睡于梦乡的这个时刻的时候，月亮给我们的是一个平静的状态，可是对于其他生物来讲，其实刚好是一个人生一天的开始，
哦，对对对对对，
有可能像刚刚说到的日夕龟，它产蛋，嗯，它也是在月光陪伴下，然后去产卵嘛，去上来，然后还有这样，比如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像一些夜行性的动物或是水母，他们在海洋的时候，他们就利用那个间接的光明，然后去可能去觅食啊，或是什么悠游啊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哇，其实是很妙的原因，是因为它用不同的切入点，跟人类的生活作息不太一样的切入点，去在讲月亮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对那些生物来讲，月亮之于他们太阳。
哦，对，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来自于就是光这件事情是给别人幸福跟温暖的，而这个光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可能会把正面的东西放给了阳光，但月光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正面的能量，然后给他们指引，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听起来蛮浪漫的。
对，
就是比如可能我们在晚上睡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哦，月光就是给我们平静的时刻，可是其实那时候其实万物很多的生物就在伺机而动这样子，嗯，这是我对于月光的想法啦。那婚礼是要讲哪一本？
等一下，其实你这个可以截一截，
啊，
这一集就20分钟，你是跟我想的一样。
对，啊，我刚刚就是这样想，
我们20分钟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做个总结，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就说就是他是哪个做的总结，然后我就把这一集掉。
对，
好的，那所以我们要分三集是不是？
三集就有三集可以
做，我们好好笑哦。
好，
来看我就想到应该就是他跟我像一样。
好，
对，
那其实应该是说这一集啊，这一集其实就是我们先介绍海口房东的这一本书，就是来自于文派翠西亚赫加蒂，然后图是由布丽塔泰肯特拉普。那我这边其实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原因，也不是可惜，就是因为我们拿到的是中译本，那中译本跟那个就是原文的本它的文字一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海口房东他非常用心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结合中文韵律，所以等于说你在阅读的时候，嗯，其实你可以带着孩子们去观看这一个就是绘本的这个图画，然后去阅读中间的文字，其实他就会让你有一些他在念起来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像是歌谣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海口房东他译的文字其实就会让你觉得很平静。
嗯，
对，
就像他这边的话，就是他刚刚我说到就是因为月亮的关系嘛，然后照射在海洋的时候，然后这句话叫做海洋闪耀蓝绿色的光芒，奇幻的景色让它更加明亮。对，他就是会有埋一些这种韵脚的梗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本他没有想要给我太多的什么，就应该是说常常我们会就书给你一些启发跟一些启示，但是我看完这本绘本以后，反而是因为这个漂亮的景色，然后让我勾起过去的回忆。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绘本的魔力所在，
而且看完也是有莫名的平静。
对
对，就是一种平静的感觉。
所以啦，就是这一季的话呢，这本的绘本呢，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一起去看月亮吧。或者你可以在你的那个我们这集播放的时候，你可以回馈我， 什么时候是你的月亮时刻？
还是你有觉得月亮偷偷在改变吗？
对，
是开现在立刻开窗户看看一下天空。对，或许就是月亮就在
你的月亮时刻是什么呢？它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让你想到过去的男朋友呢？没关系，都告诉我们吧。
不要这样。
再见，
拜拜，
拜拜。
一方海苔酱，秉持家传美味，不添加防腐剂及人工香料，
手工制作，不破坏海苔其天然纤维及丰富营养，因而吃得到一丝丝海味。
是大海味道。